亲俄克克攻击台湾机构，美司法部计划起诉伊朗克克。中国退休年龄延迟五年，退休金多交五年。瑞典移民新政策，返回母国补助超过10000。菲律宾总统过生日，为患者埋单庆祝。十月旅游，纽西兰入境同签证加价。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9月14日星期六，下面系详细内容。美国司法部正在准备对伊朗黑客提出刑事指控。该黑客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总统竞选团队为目标，企图影响11月美国大选的结果。美联社引述两名匿名人士的说话，目前还未清楚何时会宣布这些措施，也不清楚指控的具体目标是哪个。但是这些指控是联邦调查局 FBI 对一宗黑客事件进行调查的结果。来自多个机构的调查人员已经将该事件和伊朗影响美国大选的企图联系在一起。美国司法部发出警告，俄罗斯和伊朗等敌对国家正在图谋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包括通过黑客攻击影响公众舆论和秘密社交媒体活动。另外，亲俄黑客 NoName059 在这个星期以台湾为目标，由10日开始就針對政府單位發動攻擊，各地稅務局首先遭殃，直至12日下晝 ，NoName057 更加直接點名攻擊公股銀行單位，一度造成台灣證交所主計總署、兆豐金同彰化銀行等網站陸續傳出網頁無法連接、服務中斷等情況，交通同地方政府財税網站亦都受到波及。更令人擔心的是，另外一個親俄黑客集團 Ripersec 12日亦都一起加入攻打台灣行列，除了政府單位，亦都攻擊私人企業。13日，數碼部資訊安全署表示，相關單位已經在第一時間消息啟動聯防應變，針對國際黑客對台灣公營和私營部門網站進行分散式拒絕服務 DDoS 的侵擾，導致連線不穩定情形。資訊安全署表示，今次入侵手法是發出大量連線請求，耗用系統服務量，已經通知各機關單位密切關注和防禦，多數單位已經恢復，小部分單位連線回應較慢或者正在處理問題，相關單位將會持續關注事態發展，提升警戒層級。而事件的起因是因為台灣總統賴清德日前接受訪問的時候說，北京要吞併台灣不是為領土完整，若果關心領土完整，應該尋求收回1858年大清帝國依照外徽條約割讓給俄羅斯的土地。賴清德還說，俄羅斯正處於最弱狀態，這個說法引發親俄組織不滿，黑客於是攻擊台灣作為報復。就事件，行政院13日除了表達嚴厲譴責之外，行政院發言人李慧芝亦都表示，已經通知了中央地方各機關注意聯防，政府將會持續透過國安單位協力各國應付網絡威脅，聯防應變，維護整體資訊通訊安全，請國人放心。但是一位國際資訊安全大廠高級主管表示， DDoS 就是殭屍病毒，大量打你的 IP 就可以，就比較似遊擊部隊的方式，用這種方法來擾亂，等主機無法對外正常服務，就好像是一道門被逼爆，令真正的客戶入不到去，採用分流防護，等黑客走到其他的大門去堵塞，就能夠防止 DDoS。 他解釋說， DDoS 已經是20多年前的舊方法，一般企業都有分流的防護措施，不知道這些單位為什麼沒有發揮作用。一位銀行軟件服務商透露，證交所和彰化銀行等機構的防火牆太舊，擋到的 DDoS 數量就不多，就好像5年前的手機和現在 iPhone 16用 A18 晶片運算一樣，會有差距。就事件，民進黨立委林楚欣13日在面書發文向政府呼籲，保衛資訊安全 不能够只是口号。他说不是危言耸听，我早就已经强调金融汉光演习的重要性。现代战争形式不单止是军事武器战争，而是政治、金融、科技、网络和认知战融合的混合战，而其中金融韧性更加是重要。这几日黑客组织针对台湾的交通金融网站进行攻击，还真是被他们得逞，网站一度轻机，台湾受到网络攻击的次数是全球之冠。网络安全已经成为无烟硝战争的重要关口，台湾不可以不防。今次发动攻击的亲俄黑客集团 NoName0576 在2023年3月成立，同月针对乌克兰各大新闻网站发动第一次大规模 DDoS 攻击，后续亦都陆续针对美国、加拿大、丹麦和捷克等国家的政府部门、媒体机构或者私人网站发动攻击。现时因为台湾总统赖清德一直说就点名并且连日攻击台湾的政府部门网站，另一个参与攻击台湾的黑客集团 Ripersec 就在2023年6月成立，总部在马来西亚，立场较为亲巴勒斯坦和穆斯林，直至近期宣布成立全球黑客联盟和包括亲俄的 StuckDuckTeam、 NoName0576 等全球14国的黑客集团结盟，才在12号加入针对台湾政府银行网站的攻击。由于目前 DDoS 攻击者正在利用各种云端服务提升它的攻击扩散能力，加上包括物联网 IoT 在内早已经被黑客植入程式所构成的僵尸网络，更扩大了相关攻击的威力，所以无论对于各国政府亦或是个人都将会造成严重威胁。最新消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由2025年元旦起退休年龄延迟3至5年，男性至到63岁，女性至到58岁。9月13号，中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中国将会用15年时间逐步将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由原本的60岁延迟到63岁，将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由原本的50岁降到55岁，分别延迟到55岁和58岁。同时决定还批准2030年1月1号起将员工按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每年提高6个月。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大陆长者人口在2000年达到7%，进入人口老化社会和中度人口老化阶段。预测2035年左右，60岁以及以上长者将会突破4亿人，比重超过30%，进入重度人口老化阶段。对于这个决定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弹，随后中共新华社、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和人民网等各大党媒体限制网友评论，即使有评论亦都是经过官方精选的评论。 ChanVPE 信说，不单止延迟了退休年龄，居然还增加了5年缴费，有没有问过老百姓？小宝贝的节日说，公司不要35岁以上的，现在政策65岁之后才发退休金，35岁至到65岁找不到工作还要交社保，叫人怎么生存？瑞典是欧盟成员国之一，一直是非法移民关注的热点。反移民的瑞典右翼政府表示，对于选择返回母国的移民，补助金额将会向上调整，最高可以达到34000美元。法新社报道，瑞典一直是厌战者和受迫害者的避风港，几十年来被视为人道主义超级大国，但是很多人很久都难以融入。9月13号，瑞典政府在记者会表示，由2026年起自愿返回母国的移民将会有资格获得最高35万瑞典克朗，相当于34000美元的补助。瑞典政府提出大力整顿移民的最新行动时， 移民大臣费瑟尔向记者表示，我们的移民政策正在经历根本的改变。目前每名成人移民最多可以获得10,000瑞典克朗，大约1,000美金，每个家庭上限是40,000瑞典克朗。瑞典民主党籍国会议员艾斯普林表示，这项补助金自从1984年以来一直存在，但是相对来说不为人知，金额较少，而且使用的人也相对较少，去年只是有一个人接受了这项补助。最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是怎样的呢？就不知道，但是一定是令好多人难以忘记的一件事。9月13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庆祝67岁生日，就准备为当日所有第三级公立医院病患的医药费埋单。根据菲律宾总统府通讯办公室发表的新闻稿，小马可斯13日在新埃尔西哈省一座小镇出席活动的时候宣布，为当日全国第三级公立医院住院病患、门诊病患的医药费埋单。小马可斯说，13日不单止是他生日的日子，更加是协助所有菲律宾人展开新生活、为生活带来真正改变的日子。菲律宾总统府通讯办公室说，卫生部将会拨出3亿2800万披索，大约是港币4573万，给菲律宾22间第三级公立医院来兑现小马可斯的承诺。小马可斯还启动了总统赠礼全民充分服务计划，为民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扶贫援助。执行单位包括农业部、社会福利部、贸易与工业部、劳工部等。同时小马可斯亦都启动了一项农民融资计划。而关于最重要的生日愿望，他表示希望发展菲律宾农业，令每一位农民和他们的家人能够过更好的生活。纽西兰对外国游客收取的入境费用提高到目前的接近3倍。中央社引述路透社报道，纽西兰政府在声明中说，10月1日起将国际游客以及保护和旅游费用由35纽元提高到100纽元，相当于62美元，确保旅客在造访纽西兰的时候为公共服务和高品质体验尽一分力。纽西兰政府表示，新的收费金额具有竞争力，亦都相信纽西兰会继续被视为具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但是纽西兰观光旅游产业协会认为，业界仲努力由新冠疫情期间实施的严格入境管制复原。纽西兰政府最近亦都调高了签证费用，并且提出议案提高地方机场收费。纽西兰机场协会行政总裁摩尔表示，我们的产业正在努力促进纽西兰经济复苏，这对我们带来三重打击。希望之旅，一个可以令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行程、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欧洲的文化令好多华人朋友都充满了向往，而东欧就是一个会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只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九月团已经满额，10月的东欧之游已经开始报名。金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是美不胜收，10月、11月的双岛游带你在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以及在日本赏枫叶。以上都是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快点来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北美热线电话是+1 855 955 5227，可以发邮件联系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的连结。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 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